我发现最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老龄化产业、银发经济，就连高校也新开了护理学专业，为了应对之后养老护理资源的缺口。今天大别也特地邀请了一位从地产行业转行在养老院做院长的80后，来聊聊他的亲身经历和体会。我们一起聊了他在6年前是如何从地产行业嗅到了养老行业的机会，如何他愿意降薪60%加入到一个陌生的行业，他入行前自己做了哪些学习和准备，那作为过来人他会有哪一些建议呢？如果你也想转行，赶紧收藏订阅，不要错过哦。如果你喜欢这一期的节目，欢迎点赞评论来和我们一起互动，也欢迎关注同名微信公众号生活大别野，就可以找到我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 Sunny， 之前在做房地产行业，大概做了10多年，6年前是转行来做养老，从养老机构的这个前期的筹备到运营，现在也算是比较资深的一员了。然后现在呢，我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养老服务公司里面担任管理层，同时是兼了我们下属养老机构的院长。
哦，我感觉上其实更多的是从管理的岗位的角度来做这件事情的，是吗？
就是我现在，就是现在的身份是更多的是公司管理，包括这个机构的管理。但是在我刚刚转行的时候，因为当时我们的机构也没有开业，所以也是从前期的筹备到服务团队的组建，在组建了团队之后，其实整个团队都属于小白状态。因为在我们这个城市没有太多值得借鉴的机构，所以我其实是带着团队从一线做起的，包括从一开始的接待客户到带老人做活动，基本上都是每天都是跟老人就一起在生活呀工作呀。后来我们的机构步入正轨了，整个团队也都到位了，才慢慢的从一线的工作抽出来，更多的去做一些开拓和管理的工作。
明白。6年前，所以应该是在2018年，当时的话其实地产行业还挺好的，那怎么会从当时这样的一个还不错的行业转到了养老行业呢？当时已经有发现养老行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赛道吗？
其实我之前在地产策划公司已经是合伙人，公司也是有股份的，但是当时呢我是考虑到身体状况不太好，因为一直脱发，因为地产是高周转嘛，每天都在加班，有点吃力，包括当时孩子也小，没有办法照顾到家庭啊，我觉得每天都在加班，虽然薪水啊什么都不错啊，那身体和这个家庭的状况其实都不太允许我继续这样高周转下去。所以呢我其实一直也在想，那我现在这个状态适合做什么，30几岁再去做一些其他行业，脱离你旧有的经验去进入一个全新的行业，其实是还是很多人是很恐慌的。所以我也是经历了一个空窗期，大概有1-2个月的时间我是什么都没做。后来呢我也是听到一次讲座吧，大家都知道财经有一个财经作家叫吴晓波，提到了未来会火的一些赛道，提到了这个养老。我刚好是在服务了一家房地产企业，他们呢做了一个养老社区，这个养老社区呢刚好也需要有运营人员的一个加入，然后大家聊了聊，觉得哎，这个赛道应该还不错，而且养老它其实对年龄的要求哈、不会太不太歧视年龄。所以我是综合比较了一下，觉得呢大家都讲2030这个健康中国战略，当时讲这是一个16万亿的一个大市场，所以我就想了想就转行去做养老去了。
但是我也看过您的一些小红书，它上面有说你当时是要降薪超过60%来到这个新的一个行业的，所以当时是做过怎么样的一个心理建设呢？
是这个薪水下降的哈，真的是腰斩再腰斩。
对，
当时其实我本身我这个人属于那种对金钱好像也没有太大的追求，就觉得够用就好了，所以对薪水的一个降低我其实没有太大的这个心理的一个落差。但是实际上真的到了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你因为之前我也告诉过我自己，你现在从一个比较成熟的行业到一个还在这个酝酿中的一个行业，尤其是没有人去做过，那薪水肯定不如你之前的高，我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建设。 但是真的发到手上的时候，心里也是有点落差，哎，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少了？不过呢，就是我觉得人还是有时候是要去取舍的，不管是你对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期望可能会大于你对当下的这个薪水的这样的一个落差吧。再加上其实我本身我从前一家单位走的时候是把股份变了现的，就还是有一点点存款的，所以最后也就留下来了。当然留下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契机，是因为我所在的这家养老企业呢，它是给了我很大的学习的一个空间。虽然之前一直在做养老地产的一个策划，但实际上真正的养老运营并没有接触过。那我现在所在的这家单位呢，是带我去了很多地方去接受培训，包括我们去国外去进修，像这些机会对比我的薪水来讲，我觉得是更大于薪水的意义吧，所以就留下来。
那就是说对自己还是有成长的，因为就我自己而言，降薪我自己本身也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是当知道说降到这样的一个程度，自己可能也是会犹豫。你又是跨入到一个完全新的一个领域，完全没有做过的一些事情，虽然很有挑战，很新颖，但是你怎么知道它一定会成？养老赛道为什么一定会成？为什么自己一定也能做得好呢？
我其实我的人生信条里有一句话，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有收获，所以我其实在跟他们在谈的时候呢，我就先关注的是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机会，或者说一个成长的机会。那包括我自己，其实我认为我是一个适应力很强的人，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筹备期，一个项目的筹备期，当你都见不到它未来能够有多少盈利的时候，你肯定是无法去谈薪水的。但是我相信通过我的努力，这个项目做起来的话，那么公司的领导也好呀，或者说管理层也好，他是一定能看到的。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哈，是因为我其实是直接跟他们的董事长在谈这件事情，也谈到了我们这个企业性质啊，企业性质本身工资就会偏低。我个人觉得哈，只要是我坚定了这个信念，我去努力了，不管这个行业是否它未来能够发展壮大，自己一定是能够得到成长。我觉得还是在自己的一个信念吧，其实有的人更关注当下的利益，但是我看的更多的是未来，而且真的是你真的去做了就一定会有收获。所以我一直就特别欣赏大家说的比较俗的那句话，你走的每一步其实都算数，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当时身边有没有不同的声音，比方说你老公啊，或者你家里人啊，觉得原来这么光鲜的一个工作，然后现在去服务老人，是不是有点他们能够接受吗？
说到这儿，实际上我们现在整个社会对养老的一个认知，都会认为，那养老就是伺候人，就是去服务老人。所以我的家人对我的选择是赞同，支持我的选择，但是不理解我的行为，就支持，但是他不理解为什么要去做养老。那我是没有办法跟他去讲这个未来的，因为大家看的，很多人看的都当下。我也能理解，包括像我家人他们跟别人去介绍的，因为我原来他会介绍这是某某公司，我原来那个单位的在城市里的排名可以算到前三啊，某某公司原来的一个合伙人做着看上去很光鲜的广告策划或者地产行业，突然去做养老服务了。所以他们对别人介绍我都是，他现在在一家康养公司，因为我们公司的确是有康养性质，他在一家康养公司。回头我跟他们去聊的时候，我还逗他们，我说你们去讲康养公司是不是听着比养老院要高大上一些。他们其实在对周边的人去讲的时候，也都是有意的避开了养老服务这几个字儿，因为社会上对养老的认知就是很低端的，好像你在给老人就是照顾他吃喝，帮他洗个脚呀，帮他洗个澡之类的，这就是社会上大家对养老的一个认知。
那现在6年了，家里人不管是身边的人啊，还是整个大环境，你觉得有所改变吗？
我觉得改变蛮大的啊。先说大环境，其实大环境的话，从我6年前我们招人，我们去招聘这个工作人员的时候，几乎招不来。我们去周边高校，因为当时学校也有养老服务与管理这个专业吧，他们告诉我们一个数字，大概10个学生只能留下来1个，能做这个行业的。但现在我们去招人的话，这些学这个专业的孩子们呢，也都很理解，而且也都明白做养老服务 从基础干起没有问题，那包括就处理一些就是比较难堪的事情，你像老人家有时候失能了呀，你要帮他去换一些尿布之类的，他们都接受。甚至有一个学生告诉我，是他爷爷奶奶要求他来学这个专业的，觉得这个专业未来有无限的发展。所以你看，从6年前我们没有人能够选择这个行业，到6年后我们现在跟很多个高校都建立了校企合作的这样一个协议，我觉得社会对养老的认知是越来越明朗了，就认为照顾老人并没有什么羞于启齿的，它也是一份工作，而且在这个老龄化社会的这个现状下，是需要更多的年轻人来投身到这个行业里的。我其实是以服务老人为荣的，我特别喜欢跟老年人在一起。那我后来带动的我家人也都跟我一起去做义工，包括我的小孩，我都带他到养老机构里面去帮助老人去做一些事情，比如说陪他们做做游戏啊怎么样。就是尤其是今年吧，像政府发布了很多养老方面的一些政策，我觉得这都是对社会整个社会对养老服务的认知的一个大的提升，不是传统的伺候人，而是一个有爱心的、有未来的、有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行业。我觉得现在整体社会对他的认识都越来越全面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转变，也相信未来整个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话，会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到整个养老的赛道。因为我开始关注养老这个赛道以后，也会做一些公众号啊，也是有越来越多的人跑过来加我，所以我也能够非常明显的感觉到整个社会也是越来越多的关注到了养老这样的一个发展。那森里在进入到养老赛道之前，因为你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行业嘛，所以在这之前你自己有做过哪些准备或者学习吗？
对，这个准备其实还是蛮充分的。我形容我的性格是随遇而安啊，不太会主动去做一些大的选择，但是如果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举个例子哈，首先我其实关注到养老院里面的每一个岗位它都需要的一个证件，当然我当时转行的时候，整个行业就只有养老护理员这一个证，但是我明显因为我又不是学这个医疗的，我其实对护理也没有太大的这样的一个心得或者优势吧，而且我肯定定位不是要去做基层护理，所以我首先呢，我是看了一下国外呢，整个养老机构里有一个岗位叫 social worker 社工嘛，国内也在倡导，所以呢，我就是所有人都还没有意识到养老机构里需要社工的这样的一个岗位的时候，我自己去自学了。买了2本教材，自学了这样的一个知识，到现在也是考到了就是中级社工，也是中级职称了。这是第一个，因为这个其实是让我在我的公司里面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人拿到中级社工，我是唯一一个。然后呢，我同时我还关注到了，如果在养老机构里面，你要去给老人提供更好的养老服务，尤其是现在啊，我们讲当下的这个社会矛盾，都已经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这样一个向往和供需之间的这样一个不平衡嘛。所以高端养老肯定是越来越多，而老人家在养老机构里面除了被动的接受护理，就是衣食住行之外，他更多的还需要娱乐。那娱乐这块呢，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当时呢，我是关注到这方面的一些培训，就是把这种娱乐活动和这种治疗的属性嫁接到一起的，比如说像园艺疗法，我也是主动去，当时还比较应该在2019年吧，应该是去北京清华大学的那个教授他的一个园艺疗法的一个培训班里去参加这个学习，就是让老人家利用做园艺活动达到疗愈身心的那个目的。后来我还学了芳香疗法，其实这些都属于一些非药物治疗，这些内容呢我觉得是在护理服务之上对老人家的这个身心灵都有益处的这样的一些内容。所以我其实是在那个阶段养老机构尚未开业前，我是疯狂的考证学习，然后接触行业知识，寻求各种资源去了解这个行业怎么样子去做得更好，等开业的时候我也就心里有数了，否则的话你很忐忑，你不知道你能否把这件事情做好。当然我拿到了这些证件和培训和学习的这样的经历之后，我的工作开展起来就游刃有余了，我了解了我才能够去带团队，才能够去告诉整个团队我们的养老服务是如何区别于其他的传统的仅仅可能会更多的提供一些衣食方面的这样需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现在回过头来看哈，我其实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每天都在学习， 每天都在想着怎么样的能拿到行业的权威的一个证件。
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厉害，就是一般人的话可能他就只是说啊学习一下，或者说最最能够想到的就是像护理这一块，那你能想到向国外学习，而且同时也去目标是这个高端养老，是公司的这个目标是高端养老，还是你想到了可能要走高端养老这条线呢？
嗯，因为企业行为嘛，你最终还是要去盈利的。那像一些公办的养老机构更多的会做一些普惠型的工作，
嗯，
就是偏基层服务一些吧。那我们企业行为肯定是要跟别人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公司成立之初呢，我们默认了我们就会做一些偏高端这样的一个方向，
所以会去了解说这些高端养老的人他们的一些需求，然后再去有针对性的去考一些证，学习一些知识。因为我觉得这个思路就非常的聪明。
转行的之初呢，其实我对养老机构也不是很了解，我还做了一些其他的工作啊。现在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就是他在一个其他的行业，他问他要转行这个养老，他需要去做些什么。我除了告诉他你要考证之外，还是要了解这个行业究竟有哪些内容。我当时还去一些养老院里面去做义工嘛，你不用管我吃饭，你也不用给我薪水，我就过来帮你去照顾老人，我看老人的一个真实状态，我看一看这个机构里面照顾老人都会用到哪些工种。其实这当时也是我做的一个内容。我觉得现在有些朋友他就是问呢，我就是想转养老，你告诉我该走怎么路哪一条路，我应该走哪个转行到哪个岗位。其实我觉得他们就是最主要的就是应该先去养老机构里面去看一下，或者了解一下行业里究竟都有哪些岗位可以去发展，
多看多学习。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有踩过什么样的坑吗？
我个人是比较幸运的哈，倒也没踩太大的坑，但是身边有些人他会踩坑哈。我说第一个坑吧，有的人比较着急，当然也有一些商家嘛，也是为了盈利吧，为了赚钱，会把一些培训呀、一些证件呀，就夸得非常之，它的作用非常大，所以身边有很多人会掏钱啊，上一些培训班，然后最后拿到一个证件，然后他们就拿这个证件过来问我，那我现在能转做你们这机构的这样一个岗位吗？我说不行，因为你没有经验，你是拿钱买的证。就是拿证件不是一个目的，整个目的在于你还是要通过培训这个流程去真正的了解这个事儿怎么做，而且你要看看哪些证是权威的，是养老机构需要的，哪些它只是锦上添花的东西。这算是第一个坑吧。我身边很多人跳这个，花多少钱去买一个证相当于回来。
那现在有什么你觉得很有含金量的证可以推荐一下吗？
我推荐啊，其实如果要做养老，投身到养老这个行业，不管你是否是做护理，都可以去了解一下护理员这个证，因为现在很多都是民政官方来组织的，它是免费的，了解到这个证件去学一学，看看真正的怎么照顾老人，拿到这样证件算是一个敲门砖，但是它也不是一个必须项哈，或者说是你拿到这个护理员的证，你就必须去做护理员这个工作，而是做养老，不管是你是去做老年文旅也好，去做老年的这个用品的甚至保健品的售卖也好，你都要学会怎么照顾老人，因为你的客户就是老人，你在跟他接触的过程当中，他一旦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说是他身体哪儿不舒服，你会从专业的护理的角度告诉他你应该怎么怎么做，那么会，我觉得这是你的加分项。所以大家问我第一个证是什么，我都推荐一定要接触一下护理员这个证件，当然重点也不是拿到这个证件啊，还是要接受这个培训，在过程当中去真的学到一些跟老人去怎么打交道，怎么去照顾老人，或者说去察言观色，老人家哪里身体哪里不舒服了，你能第一时间察觉，这是第一个证。第二个的话，我还是推荐社工。社会工作者这个证件呢，我觉得在中国还是有未来有很大的发展的。你像我们这个城市一些高校里面，它其实都是有研究生，就研究生这样的一个设置的，从本科到研究生，包括未来读博士之类的，它其实是未来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岗位吧。而且因为前期我们国内对社工可能也没有抓太紧，所以它有一个大的缺口。现在养老机构里面还要求每多少个老人必须配备一个社工师， 那他必须是执政的，所以这个证件它是人社和民政去联合发的，所以它的含金量我觉得是极高。参加这个考试也相当于是一个国考，大家如果想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可以考一考这个社工证。那么其他的一些哈、我觉得都不是必须，像你像网上就是传的神乎其神的什么老年人能力评估，包括那什么健康管理师这些哈、我认为你要有钱你想去了解一下也可以，但是如果你真的认为考了这个证就能找到这方面的工作，还是不要抱太大的期望，因为目前没有单独的这样的一个岗位。像我们机构包括我了解到的都是护理员兼着去做老年人的一个评估，包括这个健康管理师也没有太大的一个用处啊。反倒是如果你是做老年餐饮的话，你去考个营养师的证可能还管点用，所以他们问我我都基本推荐都是这种权威一点的、
大家其实也是想说花了钱同样花了钱去做点更有实际用的这样的一些证，像护理员证或者是社工证，即便不在这个行业里做，对自己家里人也是有帮助的。
是的是的，
所以就是你前期的一些准备，当你进入到工作岗位上之后，因为你刚刚说是从护理员岗位开始做的，一线岗位开始做的嘛，
是从一线但不是从护理员对，一线、怎么说呢，我主要是从前期的接待，就是所谓的管家吧，我们就是老人进来就第一眼我要接待他，告诉他我们有什么，主要是带着老人去参加活动，包括运用我刚说到的运用园艺疗法芳香疗法这些这样的一个活动，去让老人家受益，我主要是做的这部分的工作。护理员的话，当时我们是招了没有太多的人愿意去做，然后就是从其他养老机构里面挖了几个人，然后他们做的相对还是比较专业的，然后又找了几名护士，因为我们单位福利待遇还比较好，所以当时还是招了几个核心的一个人物，他们来做基础的护理工作。但是我们也都会定期的去轮岗去值班去陪老人去做护理，但并没有说是24小时去做护理。
那说到护士的话，就是现在不是新生儿少了吗，所以这方面的护士也是可以转行到养老做这方面的一些护士工作的。
我前两天面试了一个月子会所的一个护士，他过来转我们这个行业，
那应该很合适吧。
如果他是我6年前或者几年前去招聘的话，我会认为它很合适，但是现在因为行业整个行业发展的我觉得相对来讲比较正规了，那做护理工作的话，做老年人护理工作的话，我们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嘛，所以我最终是让他去做，从客户服务先让他尝试一下，就看能不能够去把他这个在月子中心的这个经验呀和他学这个护士的这些专业知识在我们这个机构里看能不能展示出来，如果我认为他可以了，那后续他再转其他岗位。
那说到岗位上的转换的话，我想听听看 Sunny 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因为怎么说都是大家从一个第三方的来看的话，你是从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职位转到了这个现在养老的这样的一个岗位上，当自己亲身来做的时候，自己是经历了哪些事情，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和改变吗？
对，其实一开始等到我们这个机构开业的时候，因为一开始也没有客户嘛，我们就是主要是做一些从接待然后老人住进来体验最后再常住这样的一个流程。最开始的工作其实相对来说，就我刚跟您讲的，我大概会带前来体验的老人去做一些活动，教他用这种园艺用芳香精油来怎么样的疗愈自己，这些过程其实都是很开心的，也没有太大的这种心理落差，也没有什么样的不理解。但在中间过程当中呢，是有一件事情他其实是提醒了我哈、我们有一位老人吧，当时有一位老人他其实是之前好像是得过带状疱疹这样的一个病吧，其他老人告诉我，因为我给老人服务，我们就是有一个理念，就是你不能让老人仰视你，你必须去蹲下来跟老人去服务，所以我其实当时他告诉我他腿上会不太舒服，他年纪大了90多岁了，然后我刚好拿的精油有一款是滋润皮肤的，我就蹲下来去给他腿上去抹嘛，抹完之后呢，他走了以后，我身边的一个阿姨，就一个奶奶嘛，把我拉住了，他说他有那个传染病，你离他远一点。就我当时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想到这点，就是我们服务的老人，每一个老人其实他身上，他的身体状态都不太一样， 所以你的心理是要去调整的。因为他当时告诉我的时候，他说你快去洗手，我其实我说哎，我说没事儿没事儿，我那啥一下就行了。但是这件事情告诉我，其实我每个老人都是一个个体，他们身上有自己的生活习惯，也有一些可能就说是这样的类似的，有一些可能不方便贴身去护理啊或者接触的一些事情。所以在这件事情之后呢，我们就完善了我们的一些个服务流程。在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服务的老人年纪都比较大，就是面对老人的这个离世，他其实是让我心里会比较，有时候我觉得我心里需要去疏导一下的一个现象。我现在我们这个机构里面送走的老人，或者说我亲眼看着老人家离开这个世界的，跟我关系还比较好的老人家都有好几位。就是老人家走了之后，我自己的心理疏导是很重要的。包括我身边的一些，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孩子，刚毕业吧，20几岁，他看到老人离世，心里可能无法接受。我自己做了疏导之后，我告诉自己，我们在老人家生命的最后阶段，我们陪他一起走过了，而且给了他我们认为是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帮助他留下了一些精彩的瞬间，让老人家能够体面的安详的离开这个世界。我觉得这是一种福报，我也这么告诉我们的同事。当然每次再有老人离开的话，我们依然是要对同事去做一个心理疏导，这样的一个状态算是我们心理上的一个震荡吧。因为每个人应该都会都认为养老未来是一个风向，大家怎么去转行，但是还是要坦然接受这过程中的一些事情。如果心理比较脆弱的，我觉得还是不太适合这个行业。
所以问题就是，你们接收的老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画像？因为有的可能说不会接收年纪太大的，那因为年纪太大的可能护理工作量会很大，那你们所接收的老人这个年龄段还有他们的一个身体状况都是什么样子的一些情况呢？
我们这家机构主要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养老机构，客户从50岁退休嘛，到100岁之间都有，而且身体状况也各异哈，自理的、半自理的，包括像我们有一些失能失智的老人，我们也都有去接收。只不过我们在进行这个老人家的床位安排的时候呢，会把身体健康的老人、兴趣爱好相同的老人有意的排到同一个居住区域，而需要照顾的老人会排在另外一个区域，根据老人的身体情况的不同去提供相应的护理服务。像您刚说的那个年纪大的老人，有的机构不愿意接受，可能害怕有护理风险，或者说是护理费用收不上来，但我们的客户一般也都能接受。
这些老人的话，比方说他们是自己愿意来呢，还是家里人会把他们送过来？因为我不知道现在在你们的这个养老院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老年人可能他心里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是不是子女嫌弃我了？
就您说的一个状态是有的，少数个别的老人家他不是觉得子女不管他了，他是在意他邻居的看法。比如说邻居说，哎呀老刘，你都去住养老院了，是不是你孩子不管你？但实际上他自己知道孩子把他送到养老院是为了他好，然后呢他最后选择不住进来的时候，他的理由就是我不能让邻居说你不孝顺，实际上他自己是能够接受的，但是为了孩子的这个或者脸面吧，他就选择不来。有这样的一部分客户，但是大部分的客户还是会接受的。尤其像我刚才跟你讲，我们这边客户相对来讲像一些高校教授呀，或者说是离退休的工作人员，他们的认知就是比较开明的。有时也没办法了，像他们孩子都在国外或者在其他城市，那年纪大了80多岁了，在房间里面万一有一些这种意外的发生也没人照顾，所以他们也都比较愿意来我们机构。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哈，我们这个养老机构呢，它的环境非常好，就是你用星级酒店去来形容都一点不为过。它不是那种传统的那种封闭式的养老机构，它其实是一个半开放状态的高端的一个康养中心
会所。
对对，你说的这个也是比较就是可以形容那种状态。你想老人家住在这边，住得好吃得好，还有这么多玩的，所以他们就很开心。
对，现在我越来越多的接触到养老院这样的一些环境啊，或者是一些场所，那我会觉得真的如果是老了之后子女把老人送到了养老院，其实说明子女是有这个能力的，而且他就是也是愿意让老年人去享受更好的生活体验的，其实更能体现出子女的能力跟他们的孝心，所以这个观念应该是要转换过来。
是的，所以我们现在宣传哈，以前大家讲孩子不孝顺把你送到养老院，我们现在意在逆其道而行之，孩子把你送到养老机构里面就是因为孝顺，孝顺的孩子才会去考虑老爸老妈这个晚年生活是不是要换一个更适合他的环境，所以我们就这么去宣传。我觉得现在大家也更多的去接受了，孝顺父母就把他送到专业的机构里面，让专业的人来照顾他，让他去体面的过完他的这个下半生。
对，其实因为我自己也会做一些保险嘛，我也其实也是通过保险才了解到养老，在做保险的过程中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子女孝顺父母才会给到父母更好的一些保障，给到他们更体面的一些养老服务，这个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刚才因为扯可远了嘛，那其实我想知道说在养老院里面，刚才也正好聊到了老人可能在临终的时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不舍的心情，那我不知道说就是在照顾老年人，有些年纪大的老人他可能脾气不太好，甚至到了后期的时候他会不会有一种自暴自弃或者一些抗拒大家服务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在处理这些不太好沟通的老人这个事情上你们是怎么去做的呢？
对，您说的这种情况有，如果仅仅是这个重度护理或者说是我们失去这种自理能力的老人家，如果躺在床上去被动接受照顾，这样的老人家其实就还好，因为你就是因为他没有身体没有自理能力，所以你帮他这个穿衣啊，帮他擦洗啊，喂他吃饭等等他都不会抗拒。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现在认知症的老人，就是我们俗称老年痴呆啊，但是现在大家不是说就是因为老年痴呆有带有一点点的这种歧视的这样的意味，所以大家现在更多的讲认知障碍或者是失智症的老人，他们反倒是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暴躁甚至说是这种攻击行为，这种还蛮多的。那我们遇见这样的一个老人家呢，首先第一是保证自己安全的一个状态下安抚他，比如说他正在这个一个暴躁的一个状态，可能他当时他的认知已经混乱了，他可能认为你就是要来害他，你可能要怎么怎么样，所以他就很抗拒，他的动作或者他的言语其实他不是故意的，因为他的认知里面他就是这么认为的，因为他本身生病了。这时候我们就保证自身安全的状态下，我们就先离开现场，但是呢我们会用言语去舒缓老人的情绪，比如说我们会讲，哎，这个老人家他可能他的记忆里面他最喜欢他的小儿子，那我们可能就装成他的小儿子，比如说我们就有一个男性的一个护理人员可能就会说，哎，爸你怎么你怎么了，你下班了或者你怎么样了或者你吃饭了没，包括像可能记忆里会送小孙子上学，我们就装成小孙子，哎，爷爷你快送我上学嘛，我马上要迟到了。就是当你用这样的话去唤起他以前的记忆的时候，他其实会慢慢的去缓和下来，他当时暴躁或者说攻击行为那个状态过去之后，他的意识可能慢慢的就会趋于相对正常一些，就把这种危机就化解了。
所以这些手段这些方法是您在之后慢慢的摸索起来的呢，还是说本来就是有一套非常成熟的经验在那边是让大家去学习的呢？
最早是没有的，最早我们也是正常的这样的一些照顾流程，然后但是在过程当中，我们包括我们从国外学习过来的一个经验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照顾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我们是慢慢的就结合咱们中国老人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去做了一个处理，所以最后形成我们自己的一整套的一个管理理论，然后在工作过程当中会去慢慢的去充实它，或者是从 1.0 到 2.0 这样的慢慢的去完善吧。这个现在来说我觉得就是每个机构可能都有自己的一整套的一个运营的一个方法，这个可能是适合我们机构的。
明白。刚才你有提到，因为你一开始也提到是去国外学习的，是从欧美学习还是从日本学习呢？
对，是北美，因为日本和北美这相当于两个养老，就是这两个方位的这样的两套养老系统。我们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去北美呢？是因为像日式吧，因为它的那个地方比较小，它更多的都是一些小型的一些照护机构，类似于我们现在讲的嵌入式的，几十张床位，最多也就是百十张床位。但是我们的机构床位特别多，所以我们最后去找了两个，相当于去北美先去找了那种 CCRC 的那种照护社区，可持续照料的养老社区，先去学习看他们整个社区是怎么管理的，然后又聚焦到整个针对这种高龄老人的这种养老机构里面去做管理，把这样的一整套理论去学了过来。
听上去还是北美这一块的话，他们还是很成体系很有流程的，所以感觉上还是有很多是值得我们要学好好学习的。
对，因为他们进入老龄化比我们早，而且他们又是在相对来讲就说是就通俗来说吧，就是有钱的时候老人家变老了，所以他们有更多的这个资金储备，更多的手段去为老人去提供服务。那咱们国家大家都知道，咱们国家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嘛，还是不发达国家所以我们大家形容哈，说我们是未富先老，还没有富起来，国家还穷着呢，怎么突然就老了？那这个养老只能从最基础的让老人家有一个床睡觉，有一口饭吃，从这个开始做起。所以我们就是从这样的一个发达国家的经验去拿过来，帮助我们发展中的这样一个状态去追赶两者之间的距离。
因为我其实也是在小红书上看到您发的一系列的笔记，所以才找到您的嘛。您当时出于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想要做小红书的呢？
很偶然啊。因为我个人觉得，就是当我们养老机构步入正轨的时候，我是觉得我这个经历还蛮丰富的。我其实是学中文的，我这人有分享欲，特别喜欢写东西。我就写了第一个笔记，我就想转行，就是转行的理由有很多啊，方向也有很多。为什么我会选择做养老？其实我对我自己是一个心路的一个梳理吧。当我们的运营达到一定的成熟的状态之后，回过头来看，就是我当时我的感慨就是，当时的我就是转行成功之后的我呢，在公司做着这样的一个高管的这样一个职位，然后一切似乎都在朝更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回过头来看我过去的那几年，真的是百感交集。我甚至当时都有一种想法，哎呀，现在的我，就如果现在的我是过去的，或者过去的我是现在的这样一个状态，我是否还有勇气去踏入这样的一个领域？所以带着这样感慨，我分享了一下我的这种心路历程。没想到一分享呢，很多人就有关注嘛，因为当时我觉得也刚好是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那大家都知道那包括像房地产啊等等的一些从业人员都面临转行嘛，包括年纪大了的这个年龄歧视，很多人可能也会遇到，就会去搜索这个转行的这样的一个关键词，然后我也就去做了一系列的分享嘛。我觉得很多人去后台去问我该怎么转行，要考什么证吗？或者说是怎么去克服自己的，就像您刚才问我的，怎么去克服自己心里的那样适应期呢？就分享了一系列。当然也有一种想法是想把我们做的相对我认为比较好的一些经验去传播出来，去告诉大家，其实养老行业不是传统认知的伺候人，而是有更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或者说是它的细分领域也很多嘛，所以就做了这样的一系列的分享，最后就形成了一个标签。后来我还专门把名字都改了啊，我在养老院当院长之前其实还不是这样的一个名字。
我觉得这个名字很有吸引力。
我觉得就更加细分了吧，更大家一关注养老院就关注到我了。
所以您觉得现在养老，不管是养老院也好，还是养老行业也好，一些比较大的缺口有哪些呢？
缺口特别大。我们今年2024年国家出台了一个政策哦，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就是银发经济的那个文儿。其实他把这个银发经济分成了两类啊，一类是就未老还没有老的被老，一类就是已老，那我要接受养老服务。就是你这样去区分开之后，你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方向 那还没有老，我要去筹备我老了以后我怎么做，那我是不是我就要，我退休了我要先去玩，我要去享受生活，那么就滋生了我们称老年文旅吧。你像东方甄选不是也在搞吗？那包括房间，我们国家的这个状态不是9073吗？97%的人都要在
居
家和社区，那对失了化改造，那房间怎么改造？包括在服务人员不够的情况下，如何运用智慧化的手段去更好的接受到养老服务？那这又牵涉到这种智慧养老，对吧？像那些什么通俗来说，可能像类似于呼叫器呀，或什么传感器之类的啊，这些其实都是一些方向。甚至老年药品、老年医疗、老年护理、老年保健品、老人家的陪诊陪护、上门服务，这些其实都是，就它的缺口太大了。就是我们生活中每一个行业，你只要加上老年两个字儿，它都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养老的一个赛道，包括像老年文娱、老年助餐，这些都是。所以整个行业就是我觉得缺口非常大。那至于真的就说是我们自己要去做些什么，我觉得还是看看自己想做什么和适合做什么，然后再去找一下方向。
因为你也说你一直是有在做大量的面试，你觉得如果一个人他想要转行到养老赛道，不管是什么样的岗位，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能力会是哪些呢？
其实我招聘员工第一个原则就是人品，就是我要求你一定要有爱心，没有爱心你再有能力你都做不好这件事情。因为跟老人家接触的过程当中，你不知道你面对的是怎么样的状态，他可能这位老人可能个人生活习惯不好，可能会你认为他是脏乱差，他的房间环境什么都不好，你不能有任何的歧视的状态。所以第一一定要有爱心，你愿意为老人家服务，你认为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在这个人品上就是爱心、耐心和细心吧，就是我们称为己心。第二就是看你是否有经验吧，还是要看你有相关的一些经验。当公司还没有筹备或者说项目还没有开始运营的时候，可以允许小白一起来学习，但是一旦这个机构它正常运转起来之后，那除非我是招实习生啊，实习生当然那他都是小白，他是需要在这个行业里面在你机构里面去通过实习来获得经验的。那如果是正式员工的话，就还要有具备一定的经验。这个经验怎么来呢？那你就是得前期有个老人服务的这样的过程。所以大家问我，那我没有经验怎么办？那去做义工呀，去个养老机构里面干上一个月的义工，你就有一整套的理论了，就是去做义工，去当志愿者，去接触老人。所以就是我招聘就这两个大的原则，第一你得有爱心，第二你具备相关的一个经验，你即便没有经验就是你也得有一些专业上的一些能力。
所以你说的经验不是我们传统上说你要3年5年的经验，即使做义工1个月3个月也是可以接受的。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去求职面试是有技巧的。就我在这个养老机构里面，我当义工我当了1年呀，那我1年我并不是说我就是每一天都会在这个机构里面去服务老人，而是我1年当中我可能我定期会来，那我的经验我是否就可以理解为我有1年的经验呢？跟老人接触过，我知道怎么去服务，我有这方面的这样一个经历就好。
或者说他在照顾自己老人的过程中他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总结，快速的学习能力，那其实能够把这个能力运用到机构里面为老年人服务其实也是可以的。就怕这种完全没有概念，不知道照顾老人应该是怎么跟他们相处，怎么去服务他们，那这个就肯定不行了。
对对，是的。你像我在小红书后台经常有问我，突然给我发一句幼师如何转行，我遇见这样的愣头青，我一般情况也会很客气的回他一句，你考虑一下什么什么岗位，但是我不会跟他深入聊，我觉得他就是没有考虑好自己要干啥，你就完全不了解行业，就不知道行业里有哪些岗位，
可能就是纯粹的想要转行，但自己不知道干什么，只是上来问一嘴。
是的是的。
因为其实刚才也聊了很多，因为你说你的城市是在西安嘛，然后也是想先把西安这一块先做好，然后再慢慢的推广。在西安这样的一个城市做养老机构的话，你觉得会有什么不一样的一些困难吗？还 还是说大家其实不管是一线还是二线城市都是一样的一些问题，主要的一些问题？
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啊，它当然跟北上广这样这个成熟的一线城市来比，问题主要聚集在两点吧。我觉得第一是市场的一个认知，或者说客户的一个认知吧。其实刚才我们也讲到，北上广的客户更容易选择去，就是在自己快老的时候，可能就会规划好我的养老怎么做，我是要去哪个养老机构，我去考察一下，我提前去锁定。而在我们这个城市，很多时候是不得不，就是老人家到了不得不住养老机构的时候，他才会去考虑。那对于我们运营者来讲，就是一个壁垒吧。你北上广的客户就好找，而我们西安的客户就不好找。第二呢，我觉得还是薪资，客户的这个退休金，北上广的退休金比较高，所以他们会选择养老机构里面去付一定的费用的时候，他其实是不会瞻前顾后的。但是我们这个城市退休金，哎呀，应该我可能不太确切吧，好像大概就是3000左右的退休金，老人家还要留一点，有的人还要给孙子还要留点，他没有能力去支付中高端一点的这个养老机构，所以我们的客户也比较难找。我觉得主要是这两点，其他的其实就都还一致，因为大家也都是从国际上比较先进的机构里面去找经验，包括服务内容的提供呀，包括环境呀，因为大家请的包括设计师之类的也都是同一批比较知名的设计师，那不会出现什么大的一些问题啊。主要是客户方面，客户的获得，你像北上广的客户来我们西安好像也不太通达啊，北上广的10000可能在我们西安的话可以当成1-2万的样子去花，它的同等价值，举个例子，在北上广住养老机构可能需要10000，在西安可能就是对折了5000，但是北上广的客户又不可能到我西安来住，所以我们的客户在接受起来啊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所以听上去的话，好像获取客源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我本来以为应该是养老院是很难进的，现在还不是到这个地步是吗？
好的养老院是一床难求，就还是我说到北京有一些养老机构里面，人家做的就很好，就是真的就是在排队，包括国外我们去学习的养老机构也是在排队，就是甚至排到2年以后我才能住进来，因为他现在是身体是自理的，他就提前把队排上。但我们这边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是去找老人，找他在哪个地方，我们把他请过来让他体验。这边客源不太好找，尤其是这种相对高端一点的机构，希望未来能达到您说的那个一床难求吧。
肯定会啊，就老年人越来越多，但是资源又这么几张床，就我看过一个数据，好像是100个老人争3张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理论上是这么讲的，但实际上这些有些老年人家是选择居家养老，所以他争的不是我们的养老机构的床位，有可能是要在家庭床位，就是居家服务怎么去提供了，所以这也是一个思路。为什么我们就是近期也是在开拓居家服务呢？也有这方面的考虑。那你不愿意到机构来住，我上门给你提供服务可以吧？总是要让你体验到我们这种服务的这样一个重要性的。
没错，没错。其实我们也聊了很多，也听上去就是，你们的养老机构是能够提供非常好的一些服务，包括一些增值服务的。所以，我想问，就不论是家属也好，还是如果想要加入到养老机构的一些候选人来说，你觉得一个好的养老机构可以从哪些方面去考察呢？
考察养老机构，我觉得还是要从硬件和软件这两个来看。首先，你不管是你要去住养老机构，还是你想到这个养老机构里面来入职，你得先去实地看一看。看看它的位置是不是你能接受的，看看它的硬件环境怎么样，是否窗明几净，居住的床合适吗，吃饭的餐厅好不好，你就整体你要看下来看一遍，你心里就会有个大的一个认知了，哎，这个机构属于一个比较高端的，这个机构，哎呀，这个硬件设施不行，你可能也不会考虑。那么第二个是软件，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软件的话呢是什么呢，你得感受服务呀，你住上2天体验一下，现在都有那种养老机构入住都有体验服务，
是
真正的吃一吃他的饭，看看他的服务人员给你提供服务 是否专业、耐心，过程当中有没有对你有一些伤害啊，或者怎么样的。所以就是慎重一点吧，看完硬件看软件，然后再综合考虑他的这个收费，或者他能开给你的薪水，然后再去做决定。这几方面我觉得就是综合之后你就可以去得到自己的一个答案。
谢谢Sunny的分享，我觉得这些信息都是非常干的干货。在最后，对一些想要转行到养老赛道的人有什么想要说的吗？其实刚才已经说了很多了，我也知道，那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说大概补充两句吧，也是强调两句哈。就是我觉得要想转行到养老这个赛道，首先还是要去了解这个赛道里的细分领域有哪些，然后根据我们自身的一些特质一一对应，找到适合你的赛道，找到你想去从事的方向，然后就就着这个方向去挖、去看、去找机会，去应聘或者去开拓。第二点呢，就是我想对每一个要转行的人去讲，如果你确定了要转行，那就坚定的去做，因为我一直认为努力就会有回报，只要你付出了就一定能得到，这真的是个颠扑不破的一个真理，就只要是你往前走了，你一定能够收获你想要的东西。以上这两点是我想跟大家去强调的，也是给大家一个信心吧。我觉得时间会犒赏每一个努力的人，
就是认定了这个方向就要坚定的往下走，而不是走走看看停停，那肯定就是走不到终点的。
是的是的，尤其是决定转行之前呢，还是要看看自己是否真的要转行啊，如果真的决定了，那就去往下走。
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梦想也并不遥远，只要朝着目标就能越来越近。谁说国企是金饭碗？谁说好的行业会一直不变呢？谁说一定要讨好领导做舔狗呢？总有一些人会在某些时刻听从内心的选择。学习新的事物，勇闯新的赛道，在全新领域开拓版图，走向更为丰富多彩的人生旷野。华夏基金投给您想要的未来，分享您对未来的规划，看到人生的无限可能。